福康安坐在玉皇庙的神案上，手托着下巴颏，望着灰蒙蒙的殿顶出神。这是他第四次带兵打仗了。枣庄一战，生擒蔡七；安丘之役，歼灭王伦；宁夏之战，端了马定军的老窝，杀敌3000，献俘700，在朝野上下已经是隐隐有名的名将了。但他自己觉得比他的父亲傅恒还差着一大截呢。毫无疑问，在傅恒的几个儿子当中，他最赏识的就是福康安了。一来他文有过目不忘之才，武有出奇制胜之谋略；二是天生傲骨凛然，虽然从小得皇上宠爱，却从不骄纵自己。他虽然还很年轻，但心思却越来越缜密了，仗也越打越小心了。打枣庄是突然遭遇，随机应变；打王伦是大兵团合围。但是这一次打龟蒙顶却与前几次都不相同，官军占了天时，王岩公三瞎子占了地利，四周都是山，易守难攻。他粗算了一下，如果是四面围困，最少也得要70000兵力才行，那样兴师动众不但调度不易，也容易走漏消息，一旦错置失当，不能一举歼灭匪徒，不仅往后的仗更难打了，也会影响整个山东的政治局面。万一匪徒们提前突围上孟良崮，或者是下海逃跑，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。这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啊。他抚着有点发烫的脑门，再三琢磨检视自己的剿匪计划。石门红衣大炮调到龟蒙顶北路，正面猛攻王岩的北寨门，3000军士由界碑镇出击，这样王岩就绝不敢东进了，往西一出山就会溃散，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平邑逃往圣水峪，再入微山湖与官军周旋。他之所以一夜急行军赶奔平邑，就是因为平邑那1000多官军根本就不是王岩的对手。现在他已经到了平邑县，心里反倒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了。北路是刘墉坐镇，要是王岩集中全寨兵力从那里突围，这个书生能不能挡得住呢？葛孝化这个老滑头守在界碑，看来这边是指望不上他策应了。万一匪徒往界碑那边溃散，他肯不肯出兵拦截呢？哎，兵将不熟啊，这是野战，兵士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，到了关键时刻顶不顶用呢？真叫人悬心呐。打完这一仗一定要请旨去练兵，还是自己带出来的兵更得心应手？想着想着竟然朦胧过去了，头从胳膊肘那滑落下来，砰的一声磕在案子上，他才一下子惊醒了。他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有点发僵的身子，见吉宝端着一盆热水进来，笑着说：呵呵，瞧瞧，大事还没办呢，差点就睡着了。嗯，这盆水好。说着就洗脸，又用盐水漱了漱口，顿时觉得精神了好多，吩咐吉宝：吉宝，你去传令，用庙里的锅烧开水，让兵士们抓紧时间就着吃干粮，吃完赶紧睡觉，叫贺老六来一下。是。吉宝答应一声跑出去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贺老六大踏步的进来了，施礼说道：三爷传我。福康安劈头就问：这个县的露营管带你可认识？回三爷，他只是个千总，见过一面，但标下叫不出他的名字。去年夏天省城会操，我带的队伍走得最整齐，国泰叫我示范，晚间宴席上点名表彰我，当时8总以上的军官都在场，所以 他应该认识我贺老六。说着骄傲地扬了扬脖子，福康安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。当年傅恒老爷子在成都阅兵，大雪天贺老六打着赤膊带兵演操，在傅恒面前证明川军也不是孬种。就是从那一次起，他贺老六才和傅恒结下了缘分的。此刻福康安盯着贺老六沉思了片刻，才说，这个千总虽然是朽木粪土，但我还是得用他一用。本来呀，我该亲自去的，但是我们刚刚到这儿，情形不明，我怕这里有什么事儿出娄子，所以还是要你走一趟。贺老六挺了挺胸脯，三爷有事儿，尽管吩咐，我是老公爷带出来的，现在跟三爷那也是一样。福康安满脸庄重，是啊，正因为你是老公爷带出来的，我其实呢是拿你当老叔看待的。记住，这一仗打胜了我们共荣，打败了共辱。三爷，贺老六一下子激动起来了，脸涨得通红，往前跨了一步说，老公爷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是血性汉子，拿你当老公爷看待。好。福康安点了点头，回身从一个竹筒里取出一支令箭。喏，你拿着我的令箭到他营里去，传我的军令，叫他即刻带队进城。这样有两个好处。他们进城可以掩饰我们的主力，这是一群毫无战斗力的松包软蛋兵，进了城可以向山上的匪徒们示弱。刘墉、杨公、王岩、公三瞎子要突围，更容易选平易夺路向微山湖，这样我们的兵就成伏兵了，明白吗？贺老六一拍大腿，哦，原来是卖个破绽给王岩看呐，标下明白，我这就去叫他们进城。哎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个管带我们不认识，但我敢断定他是个油条兵痞子老滑头。我原来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进驻县城，刚才进庙巡视了一遭，这个平邑县城地势比较低，周围都是山，居高临下，是个难守易攻的县城。说着用手一指，你看，就在这庙外边不止1000弓弩手射箭，保管守城的连头都不敢抬。反贼不敢公然占领县城，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县城既然没有落到敌人手中，他在城外监护那也不为错，大军攻山的时候他要出来打打太平拳，助助阵，原来镇压不力、守土失城的罪过，哎，也能抵消了呢。他有这个盘算，你如今叫他进城，我担心他未必肯呐。贺老六把眼睛一瞪说，什么？他敢？反了他呢，他要是不肯呐，我就先拧掉他吃饭的家伙。福康安脸色忧郁，哎，他要是奉命，我还可以放他一马，允他戴罪立功，他要是推搪的话，哼，你告诉他我已经到了平邑城，叫他立刻来见我，就说我只带了10名随从来的，我们的实力要隐蔽到后天卯时。是，标下明白。说完转身大踏步的出去了。福康安思量了一阵子，就到外面去巡视，吉宝一步不落的紧紧跟在他的身后。巡视了一大圈回来，贺老六还没回来，傅恒心里有点着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贺老六去了这么长时间呢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他正想派人去问问，王吉宝一溜小跑的从外面进来了。大帅，大帅，贺老六回来了。话音没落，就见贺老六黑沉着脸进来了。不用问，一看他的脸色 福康安就知道自己所料不差，准是那个管带不听令，急忙问道：老六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？是不是他不肯奉命啊？贺老六铁青着脸行了个军礼说：回三爷，真叫您给说着了，我传了您的将令，他说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叫我给他们三个月的粮饷，还说他捉了1000多反贼家属，都压在他大营里，问我怎么处置。我说钦差大臣的令箭就在此，午时进不了城，按军法处置。他说不能草率进城，要是闹个全军覆没，这个责任他担不起，最快也得明天晚上才能进城。我说福大帅已经来了，要传见他。他说来就来，这不就跟着一块来了。呸，原来这个龟儿子声称是什么哥哥的儿子啊，说话蛮横的。什么哥哥的儿子？哼，他说什么34哥哥啊是他妈，我也搞不明白这事儿，这跟军务也没什么相干呐，我也不愿意纠缠他的家务，就把他给带来了。他搞不明白，福康安却是听明白了。原来呀，那个管带是34格格的儿子，这34格格是康熙皇帝的小女儿，要是论辈分呐，那是乾隆皇帝嫡亲的小姑姑，也常到傅恒府上和福康安的母亲说话的。福康安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皱着眉头紧张地思索着，过了一会儿又问他叫什么名字。阿葛哈。他人呢？王吉宝在一旁说：回大帅，他们一共来了13个军官，因为带有生人，我让他们在庙外边候着呢。福康安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他在思量着对策。怪不得这个阿葛哈敢不奉命，原来是大有来头啊，彼此都是皇亲，该不该处置他呢？父亲秉持朝政20多年，自打他病重，乾隆就在物色新的古宫大臣了。原来所谓的富家门生纪云、李世尧等人都越来越不得势，这些苗头明眼人洞若观火，自己若在这个时候处置了这个阿葛哈，就等于是得罪了皇室，皇上知道了会怎样看待自己呢？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母亲那边怎么交代？此外，会不会有人借此机会趁火打劫，在背后砸黑砖？这一瞬间，他想了许多许多，但是到最后，还是与生俱来的傲骨占了上风。他咬紧牙关，抬起头来，眯缝着眼睛往庙外看了看，冷笑一声，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来：全体官兵集合列队，火枪队准备，我要升帐。顿了一下又说：传阿葛哈，叫他报名觐见。这个阿葛哈呀，在外边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他是满洲八旗子弟中叫做滚刀肉的那一种人物，蒸不熟煮不烂，虽然自己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有个好额娘啊，在京城里趟得开，上至王公勋贵，下到斗鸡走狗的公子哥，没有他说不上话的。下头人见他是皇亲国戚，都扬着脸瞧他，上面的人瞧他是勋贵后代，又有母亲那么大的面子放在那儿，走到哪儿都拿他当个人看，从小就养成了不学无术又狂傲骄纵的性子。先在宗人府里当差，闲得发慌，又调内务府，又嫌内务府官升得太慢，调出来当军差，想着混上几年升了官再调回京城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到了福康安，他带着副管带还有营里的10个棚长一个书办，站在庙外边等得不耐烦，时不时的往里头探头探脑的张望，见守门的兵士们手按腰刀，目不斜视，威风凛凛，吓得又缩回脖子了，自我解嘲的一笑说：嘿，平常福三爷见了老傅恒 像老鼠见了猫似的，没想到出了门就这么大的威风。那个书办揣着手跺着脚问他：哎，您老在北京认识福三爷吗？
嗨，怎么不认识啊？那当然认识了，他哥哥福灵恩、福隆恩还都是老票友呢。有一回福三爷背不上书来，他老子要揍他，还是我给他说的情呢。三爷喜欢带兵，是个大将才的，待会儿你们一见就知道了。
正在这湖州海吹呢，见王吉宝出来传令，才住了口，心里打鼓，脸上惨笑，亦步亦趋跟着王吉宝进了庙。一进山门，他就觉得气氛不大对头。贺老六明明告诉他，福大帅只带了十几个随从星夜赶来的嘛，可是现在看上去，这院子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两厢廊檐下站满了兵士，一个个挺胸叠肚，手按腰刀，威风凛凛站在那里。再看正殿前面，有30多名火枪手，腰间挂着大刀，手里端着火枪，那都是彪形大汉，面目狰狞。中间簇拥着一位年轻的将军，明盔亮甲，不怒自威，这就是带孝请缨的新封公爵，大名鼎鼎的福康安了。十几个人一见这阵势啊，都吓懵了，一个个像惊弓之鸟，又像梦游人似的晕晕乎乎的，在冰胡同里小心翼翼的往前挪着步子。猛听王吉宝大喝一声：报名！他们一个惊诧才醒过神来，阿葛哈腿一软，头一个跪下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汉军旗是山东陆营第二营管带鄂葛哈，还叩见钦差大人。福康安绷着脸不屑地看了看下边跪着的这些人，也不叫他们起来，淡淡地问：有多少日子没发粮饷了？鄂葛哈本来吓得腿肚子直转筋，见福康安问话这么平和，也就放下心了，操着一口油腔滑调的京腔说：回三爷，自从平易出了事儿，兖州镇守使刘西尧撤差拿问，我们就一文钱的饷银也没有了，如今一斗一升，那都得靠自个儿抓挠，县里又没人管事儿，蒸点粮食那要多难有多难。三爷您明鉴，我那里还扣着1000多反贼家属呢，还就算一顿饭、俩窝头、一块小咸菜，那也得吃饭不是？福康安冷笑了一声问：哼，你别说窝头咸菜了，说说为什么扣押家属？
回大帅，他们是反贼家属啊。
这我知道，我问你，扣他们干什么？
这个我是想
阿葛哈弄不清福康安问话的意思，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才说：
我是想这个大清律里头上这个是吧，凡造反谋逆者无论首从，一律凌迟处死，是吧？这一人造反，株连全族。陈英死了，县衙砸了，监狱也坏了，地方上没人管，留着这些人，怕他们在乡里通匪之敌。所以就派兵把他们给拘禁起来了，听候接印官的处置。
他信口胡编谎言，越说越觉得有理。说完抬起头来咽了口唾沫，看着福康安。福康安这才看清阿葛哈的长相，枣核脑袋，白净的面皮，又弯又淡的眉毛下是一对三角眼，薄薄的嘴唇抿着，脑后的辫子梳理的一丝不乱，袍服洗得干干净净，马蹄袖翻着雪白的里子。见福康安打量自己，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，反而迎着他的目光。福康安见他看自己的目光越来越放肆，不由怒火上冒，心中暗想： 34皇姑何等体面尊贵的人呢，怎么会养了这么块料？思量着已经有了主意，拉下脸问道，额格哈，你知罪吗？
啊，镖下是有罪过，当时城里造反作乱，我不在营里，正带着兵士们在南河滩演习射箭呢，接到禀报立即带人回营，可是为时已晚，派人进城侦探吧，说是匪徒砸了县衙，劫了牢狱，逃之夭夭了。
福康安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，行了，说了这半天你究竟有什么罪呀？当时为什么不趁势追剿？额格哈见福康安的脸色不善，黑不见底的瞳仁盯着自己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急忙低头避开福康安的目光。
这就是我的罪过。
当时啊，满城都乱了套，说是反贼有五六千人，城里的流氓痞子也都出来趁火打劫。
这个敌情不明，是吧？这城里要这个弹压，我想呢，这个追剿匪徒吧，是吧？又怕县城失守，是吧？到时候这个匪没剿成，县城也丢了，那罪过就更大了。变起仓促，我错之失当，这个就是我的罪过。好在县城还在我手里啊，如今大帅来了，我愿做先锋，冲锋陷阵，杀敌立功，将功折罪。
福康安轻蔑地哼了一声，哼，打仗敢用你这样的先锋，瞧你这花花太岁模样，再看看我的兵，你不觉得脸红吗？你说的倒轻巧，变起仓促，有罪，这就完了。你以为这是小孩玩游戏，错了重新再来，这是打仗，这是剿匪，贻误战机是要军法从事的，你懂不懂？朝廷花军费养着你们这些露营兵是为了什么？保城安民，你懂不懂？知道城中匪徒暴动，你身为露营管带，理应迅速带兵出击，你可倒好，龟缩营寨，按兵不动，致使县令自尽，县衙被砸，监狱遭劫，百姓遭难。他越说越激愤，我亲自下令着你进城，你却胆大妄为，推搪军令，所想要挟，该当何罪？额格哈见福康安动了真格的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，刚才那满脸痞子相也不见了，往前爬了两步说，
大帅大帅，我
住口！王吉宝，镖下在。王吉宝就站在火枪队的前面，听到福康安叫，挺身往前跨了两步，大声说，请大帅指令，额格哈所犯罪过，按我在蒙阴颁布的军令，该当何罪？
回大帅，杀！贻误战机者，杀！违命不从者，杀！
福康安倒背着双手，两眼盯着铁顶，冷冷地说，
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军令面前人人平等。贺老六，镖下在，
剥去额格哈的官袍，就地正法。
是。
话音没落，带着几个亲兵就扑过去了，这庙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似的。从蒙阴带来的两千兵士，虽然个个人高马大，但也都是太平兵，哪个见过这个阵仗呢？眼见得贺老六带着四个亲兵扑将上去，三下五去二就摘了额格哈的顶子，剥下了他的官袍。只听福康安说，
哼，别以为你是阿贵的什么本家，又是什么额驸的儿子，是皇亲国戚，以为我就不敢处置你。别说是你呀，就是额驸本人误了我的军令，我也照样不饶。
这么一来，不光是额格哈真魂出窍啊，就连在场所有的人都是胆战心惊。